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我是杨宪宏，
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一本书，很特别的一本书，全球化的过去
与
未来。小小一本，可是呢，读起来的时候心情分外沉重，
含金量、很高的书知识含金量，
它含金量高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除了你看封面以外，你看一下封底，封底这边讲，他讲了结论，他说极端气候、重度污染、贫富不均、强国竞逐，我们正站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当人类来到生存的关键时刻，翻开七万年的历史，我们能不能借古见今，开启永续的大门？
我很佩服了。
就是全球化搞了半天，搞到现在。
对，就是在 这本书，它是写在已经大瘟疫发生了以后。那我
它是这一波疫情之后出的一本书。
对，然后我在选书的时候，我就一直看到有，其实不是只有这本书了，疫情的书很多本。那我觉得很多书其实在抄资料而已，没有想法，他只是说啊很热门嘛，我就整理一下，包括把过去多少场的那个从黑死病一直到现在有多少个在世界上发生
瘟疫历史，
那没有错，我觉得他也很努力也做了这个书，可是我翻半天我都知道啊，你里面没写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个书啊，他提醒我忽略的，
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
对，
那从这个视角看过去的时候，你看历史会看得特别清晰，
就是有一个
它给了你一副眼镜了，
给你几副眼镜很好、
那副眼镜有三个坐标了，一个叫地理一个叫技术一个叫制度了
啊，所有的东西它都服从
这个、用这三个坐标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忽然发现哦，原来历史从这个角度读的时候它应该这样读，
豁然开朗。
以前读历史永远只知道几年几月几号发生什么事情、哪个皇帝怎么样，哪个臣子怎么样。
你如果去书店、你会发现、有很多先知型的作者、在写很多说未来会怎样。我在那看几波、我在那就读了我说哦，这样、但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他知道人类要往哪里去，而且他用过去的历史，从过去而且七万年来的历史、不是简单历史，做了分析做了统计给你数字、没有看过一本书含金量这么高，他就是不是跟你乱讲，他百分比都有，数字都有，他用数字科学去管理他的每一个想法，了不起啊。
我们现在要正式进入全球化的七个时代的第一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
就是从
旧石器时代，
对对对对，就从人类开始出现在这颗星球上开始、这个物种出现在星球上开始、时间是在西元前七万年、到西元前一万年，
一万年、
这是考古学家把它定义为旧石器时代、那书里面说我们这种人叫做 Homo sapiens 嘛，智人嘛、智人演化的足迹、可以回溯到大约六百万年前的非洲，古早以前那八万年以前、那当时呢我们的祖先、就是比较接近猿类的、猿类的、然后他的血脉分叉成两支，一支呢逐渐演化成现代人， 另外有一只呢就变成今天的黑猩猩跟倭黑猩猩、嗯、那人类这种界门纲目科属种人属动物、嗯、大约是在400万年前
出现
在地球上、哦、然后呢而且呢很快的人类的生物祖先在这个时候、哦、人属动物开始学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两只脚
走路
站起来、
嗯、
直立行走那我们在前面几本书里面、
嗯、我们讨论
曾经讨论很仔细就人为什么要站起来、
嗯、
那 Homo sapiens 呢就是、人种、哦、首先从非洲出发、哦嗯、那个时候、哦、就在非洲诞生嘛、哦
嗯、
那200万年前呢开始离开非洲有去到欧洲有去到亚洲、
嗯
哦、那在现代人之前呢还有尼安德塔人还有丹尼索瓦人、嗯哦、然后呢但是呢到最后就是只剩下
Homo sapiens 只剩下智人了
只剩下智人尼安德塔人也不见了
所以
丹尼索瓦人也不见了
其实就是这个时代、哦、最重要的一个段落、哦
嗯、
就是我们好像的智人出现的时间、哦、曾经跟你跟这两种人、哦、
他是
在一起
同一个时期的
差不多在一起生活了差不多10000年了然后说30000年前、哦、就整个只剩下智人了
对 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辩论
嘿
但是最常被拿出来讲的就是智人在这时候的智力的发展、
嗯、
以及合作的精神跟那个可以前瞻未来的能力啊，超过了这个其他的人然后就事先超前部署了掠夺了他们的生活环境
我刚会笑的原因就是你较尴尬
就把人家的生活我走路走你的路走到你没路可走
我占你的地盘占到你没有地盘
没有地盘这样、
哎、或者
是所以这些尼安德达人跟丹尼索瓦、嗯、丹尼索瓦人、
嗯、
就灭绝
是那对于智人为什么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书里面用很快的速度讲过去了
还有啦、哦、有一个因素是我很久以前、哦、是因为有一个在美国念高中的学生、啊、
是
有一次回台湾以后问我、
嗯、
我没带不起敢问一句说、哦、你们这么早就放假了、
嗯、
第一句、
嗯、
第二句说、啊、你们美国学校有暑期功课吗、
嗯
哦呦哎门姐公暑期功课一下、
嗯、
高中生、
嗯、
好像9年级还是10年级、
嗯、
说他们刚读完尼安德达人为什么消失、
嗯、
那问的就是这一句、
嗯、
Homo sapiens 跟尼安德达人是怎么样到最后尼安德达人消失、
嗯老师出的题目
老师出的题目什么答案都可以
是生论之
是生论之啊结果呢我就为了说好吧那他说哎、欸，因为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尝试帮他回答所以那一阵子还做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功课
嗯，
结果得到当时候了当时候得到的功课是两边曾经有结婚
嗯，
就是尼安德塔人我们要讲这个事情就是尼安德塔人基因、
嗯、
跟Homo sapiens 智人的基因、啊、其实是一样的、
嗯、
所以两边在一起的、哦、可以生下下一代、
嗯、
这样子、哦嗯嗯、可是呢尼安德达人无法养育自己下一代、
嗯、
因为他没有那个所以到最后这一支这个婚姻是失败的、
嗯、
但是你要不要忘记哦当智人比较有能力去掠夺
嗯
这个尼安德塔人的女性来变成他的、
嗯、
又没有办法生、
嗯
哦、的情况底下是灭绝了整个尼安德塔因为他的母系大量减少、
嗯
哦、那又没有能力去养自己的小孩、
嗯、
那当然有一个状况是说尼安德塔人生下来小孩有 一说就是他的大脑容量够大
嗯
就会自己站起来
嗯
智人生下的小孩还要经过很久的时间养
哎有了、
哦啊、所以这个东西两边合不起来
嗯
光会生没有用
嗯
养不起来 所以就这个种族就这样，其中一个原因这样消失了。但比较残忍的理由，是说就根本直接把人家杀了，灭绝。
所以在考古学上面，在人类学上面，这到现在为止都还是
还在争议的，
还在争论。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叫做 Homo sapiens 现代人留下来了。那现代人里面呢，有一些现代人的人种里面，还基因去检验的时候，会发现
有尼安德塔人，
还存着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对，
那从这个结果回推，就是杨先刚刚讲的，
对，
就是曾经有过婚姻的那种，
曾经有过婚姻
的状况，所以呢，这个是看到的结果，不过为什么要在旧石器时代讲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他要讲第一次的全球化，
对，
就是人类从在非洲开始。然后呢，发展到走向全世界了，去到各个地方去哈。那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在十八万年前，在贝板尼讲现代人、智人哈，就开始从非洲往其他地方走，走到多远呢？走到红海的沿线，甚至呢，有可能延伸到现在以色列一带的地中海，但是呢，第一批做这个迁徙的。看起来没有成功，因为后来就只剩下遗迹了，没有再继续往下发展的那个迹象。然后第二次的向外扩张就是很有名的非洲大迁徙，它是五万年前到七万年前，就西元前五万年到七万年前开始。然后那一次的迁徙呢，算是成功的。那通常如果从远古的社会形态来看，没有必要，它绝对不必搬家了。
对，
没有必要，他干嘛搬迁？一定是气候发生变化嘛？
对，
就是地理技术跟制度里面一定有一些
东西是气候因素。
那其实最影响最大就是气候因素，对古时候的人来讲。
对，
所以变成说，他在这个地方可能 population 就他的人口变多了，然后能够生产给他吃的东西，因为他还在采集跟狩猎时代嘛，已经不够了，必须要再往别的地方去移动，这是最大的可能。那还有就是气候变迁引起他非得要 往其他地方去寻求生路不可，然后第一次失败十八万年前，第二次七万年前看起来成功，就是从非洲出去的这一批 有落地，而且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再继续往下去繁衍他的后代，那甚至呢再向外迁移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在书上面就有一张图，在六十四页的地方，大家看一下。按非洲出去的，去到多位，去到多位了，那要记得哦，那个时候没有车子，没有飞机，在旧石器时代没有，都是靠两只脚，
两只脚也可以走那么远哈，可能要走好几代，
走好几个世代，不是走那么远，一代哪有可能走那么远？一定是哦，行去到一个所在，点下就开始
护食子弟胸中地级，
对对对，像愚公移山一样，总有一天等到你，
终有一天到，
用这种方法在迁徙的，
是。
然后呢，但是呢，你就算说你一代人可以迁徙多远嘛，那你要迁徙几代嘛，
对，
到最后呢就可以跑到很远的地方，最远到哪里呢？跑去到澳洲啊，跑去到亚洲啊，
是，
就是甚至于穿过那个
丹尼索巴，丹尼索巴也去过西藏，
也去过西藏哈，
因为什么你知道？我跟藏人哦，他们有一个研究，因为西藏人不觉得西藏高原有什么难生活，所以他们的红血球，他们的血红素有一种特别的基因，那个基因呢、使他们只要你有藏人的
基因
的话，你在那个地方
高原就活得好的，
没有什么高山症，没有，绝对没有，那个基因现在被分析出来了，结果发现那是丹尼索巴的
哦，所以我们现代人也曾经也跟丹尼索巴人
也有
过，
所以那个最大证据是西藏，就是丹尼索巴才有这个基因，我们 Homo sapiens 没有。
所以现代人是其实是跟两种原始的人类都有过交配的记录，对呢，然后那些基因都有留在部分的现代人身上，然后有些人
活在不同种族，
活在不同的地理位置，然后呢产生不同的作用。
像我们大部分是像东方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尼安德达人、尼安德达人基因可能最多还是在欧洲，
所以鼻子很高， 额头很高，德国的那种，
就是那个看起来不太跟我们长得不太像，尼安德达。
好，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台中慈济医院专责病房内，一段令人鼻酸又暖心的故事。全家九口确诊，高龄的父亲在其他收治的医院往生了，他却无法奔丧，伤心、焦虑、恐惧，令人心疼。句句来自医护团队的加油，温暖人心。祝福万事可乐，祈愿好事发生。大哥加油，我们都会帮您渡过难关。世界充满爱，以善以爱护台湾。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我是杨宪宏。
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开始进入到人类的七次全球化的经验，那第一次是在旧石器时代，那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报告了，旧石器时代的人就是曾经试图过离开非洲，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开始真正离开非洲。但是作者是一个科学家，他说科学讲求证据，现在这种迁徙的路径还有很多争论，
对，
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都用他们手上仅有的一点点线索试图要去产生一个定论，但现在还没有定论。这些还有争议的东西包括什么呢？人类向外扩散是不是一次性的主要迁徙，还是经过好几次？这个到现在为止没办法记录，没有办法证明了，因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文字嘛，
对，
对不对？所以到底是气几盖，是一盖很大的，还是分出几个盖，不知道。然后再来就是离开非洲的人类后裔有没有一部分在重返非洲呢？这个到现在也还没有结论，
也没结论。
我觉得科学家都是 很老实的啦，就我不知道的就不知道，
证据不够。
然后再来就是踏出非洲的现代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遇到其他的人类人属的动物，这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证据可以讲得清楚，
对，
所以现在证据非常有限。但是呢，留下来的现代人的足迹倒是蛮精彩的。简单讲，现代人所到之处，一切
都回来，
生灵涂炭。
尼安德达不见，丹尼索瓦不见，
不止，人类在45000年前到澳洲，初来乍到的这些现代人，很快的就把所有的澳洲的大型动物
全部
吃光光，
应该是吃掉，
全部杀光光了，
杀光了，吃掉，
是不是吃掉？不知道了，
那是狩猎。
算
是狩猎的一
种，那个大只的打起来比较过瘾嘛，然后呢，而且可以吃比较久嘛，所以人类抵达澳洲大陆以后不久，这个大陆上面85%的大型哺乳类动物步入灭绝，然后鸟类跟爬虫类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灭绝，然后呢，科学家 也提出不一样的意见啊，他说不一定是因为人杀的啊，搞不好因为气候因素啊，气候变迁啊，也有可能是两个综合啊。不过呢，最近主要的研究就呈现说，就算不是100%了，现代人居功厥伟，是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造成这些哺乳类动物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去到那个地方。
让我想起来，最近我安排了那个国际的一个组织啊，继续，因为他邀请很多国家的那个领导人啊，都出来继续呼喊，因为非洲啊，象牙，犀牛角
还是一样被盗猎，
所以有一句话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
杀害。
但我那一天是安排了那个赖清德副总统，去做代言人嘛，那我们在那边讨论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个事情可能从非常久以前其实就是这样，比如说如果上推到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些杀害都在，因为他可以有买卖，或是说他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他们的生存的利益也好，所以就牺牲掉这个，
那到
走到今天，走到今天，我们就还是在看到这个。在徽州的盗猎者，为什么他会去盗猎这些？因为他盗猎完以后拿这些，
西方社会、东方社会有需要啊，
有需要啊，所以这个是买卖嘛。那如果一旦这个买卖砍断了以后，这个杀害是不是他看到那些动物跑来跑去，其实他也很好玩，他不需要去杀害他。
好，然后在大概在10000年前哈，美洲跟澳洲一样，历经了一模一样的状况，
是
因为现代人又来了。来了之后呢，他透过了白令海峡的路桥，
对，
那个时间是可以通得过去的哈，路桥来到美洲。人类一到美洲之后呢，很多物种也灭绝了，包括了猛犸象、如齿象、沙斯塔地赖、剑齿虎。
剑齿虎现在只有在那个、卡通
里面会看到剑齿虎，长得很可爱的、以及最重要的一种生物叫做野马，美洲的野马那个时候
没有了，
现代人来了，野马就不见了，完全灭绝，美洲从此以后就没有马了。作者说大型动物灭绝看起来是滥捕跟气候变迁相互加成的结果，然后呢都是现代人为了食用过度猎杀。然后呢，剑齿虎为什么会没有？因为它本来它有猎物的，那猎物被人类吃光了，所以剑齿虎也是
被捷足先登了。
对，那猎物被人类抓了嘛，它没东西吃了，所以它就挂了、然后呢，另外呢，当时哈、遇到更新世末期气候骤降，大约是在12900年到11700年前。这段时间是更新世最后有一次冰河，
最后一次
冰河时期，
小冰河了、
对，小冰河时期。然后野马灭绝这件事情对美洲人来讲是最致命的伤害，因为这代表这些现代人、到了美洲之后接下来没有马可以用、下一次他再看到马是那个欧洲人发现新大陆、
就是1492年以后了，1500年。
对，就是欧洲人发现新大陆，然后呢登陆，
才把马
登陆以后，欧洲马跑到美洲去。
对，不过都是驯养的、
所以现在你在美洲看到的马都是欧洲过
去，都是欧洲来的、
也是殖民的马、那除了马以外呢，欧洲人也带去另外一个东西，病毒。
对、
那这些呢就是让少少的欧洲人
就征服了
多多的美洲原住民。
对、
但是这样的状况，然后呢智人的扩张也造成尼安德塔人跟丹尼索瓦人的灭绝，他们跟我们血缘最靠近、但是呢因为智人实在是凶巧了，实在是凶搞了，
凶搞、
所以呢到最后两种跟我们相比较接近的、都灭绝了、有一种说法当然就是跟杨先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双方互相的斗争嘛，杀害、然后另外一种是因为智人凶过巧，徐克跳把所有的资源全部都
掠夺了、
掠夺殆尽之后呢，另外两种人类当然就无法到生存了，
只剩下基因还存在、
剩下基因还存在、但是呢就不见了。好，这就是第一次的全球化，
对，
从非洲出发去到全世界，所到之处生灵涂炭，
就整个地球变了。所以看起来好像还不是我们后来讲全球化里头对带来地球灭绝的那个什么，
它三个因素
而已，
它三个因素都一样存在，地理因素，
对，
对不对，技术因素，因为它技术更高嘛，
对嘛，
然后呢再来就是制度嘛，它比较能够集合更多人嘛，
还有就是设陷阱，
对啊，就是
各种技术
嘛，慢慢、到最后就把其他种类的人类全部都淘汰掉。然后在旧石器时代、现代人最大的技术突破是什么呢？
语言。
作者说语言，
对，
现代人发明的语言，
语言、
非常复杂的语言，
这个是尼安德塔人跟丹尼索瓦人没有的，因为从他们的发声系统来看，他们
只能发出简单的声音，
简单声音，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发展成复杂的语言、但是现代人开始发展成复杂的语言，
所以也许尼安德塔跟丹尼索瓦都他的那个大脑的世界、可能跟、那个很接近、都同样有那个，因为看起来好像尼安德塔人、其实
可以给较好啊，较好用啊，
不公哦，也不笨、哦、可是因为没有语言能力了以后，就没有所谓的 leadership、嗯、就没有 领导力。
假设我是尼安德塔人、
嗯、
你是现代人、
嗯
哦啊、我发现你已经开始要过来打我了、
嗯
哦啊、我只会呼
呼对
呼呼阿拉伯啊，你是现代人嘛、
嗯、
你就会这样说，但他等你吼探半暝
啊，就来个助理
压石头，你按那边，
伊按那边，
吼、哦、啊三边喊一二三，大家当在等。所以我这里呼呼的，我就不去啊，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形嘛。
就是说
没有语言嘛，
就是那个大脑可能没有到那么不发达、
嗯，
可是因为没有语言了以后哈，没有办法做。非常适切的联合、
嗯
哦、然后也没有办法
没有联合作战的能力
做对未来、哦、更精密的安排、
嗯、
但是因为有语言了以后、
嗯、
我很开心也是我没错的、哦、但是至少错出一个经验值、
嗯、
try and error、
嗯、
就是他的尝试跟错误、嗯、最后可以累积出一种效果了、
嗯嗯、然后作者在最后他讲到旧石器时代给我们的教训、
嗯、教训、哦、
他写 的,、
那个、
写的非常精彩，他说、哦、整体而言旧石器时代给现代一些教训、哦、这些教训甚至可以说是警告、
嗯、
我们曾经这么天真的认为人类本性是能够跟大自然和谐而且永续的相处的、
嗯、
一切都是因为资本主义作祟才造成种种环境危机，但是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是令人宽慰但是其实是过时的假象、哦、我们了解历史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即使是狩猎跟采集的那个时代人类都有可能造成大规模毁灭性的环境巨变，
对，
同时进一步的造成自身的灾祸。当人类在五万年前进入大洋洲或在一万年前迁到美洲的时候都造成了大量生物的灭绝，人类也同样很有可能造成跟自己血缘关系最接近的尼安德塔人的灭绝，无论是透过直接的征战或者是让他的食物跟庇护地的资源缺乏产生竞争互斥，现代人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那环境永续跟各种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不是深埋在我们的天性里面的，这个是旧石器时代这一章第一次的全球化所带给我们的带给我们的教训，
一个悲剧。
好，第一次的全球化七万年前到七万年前这样收场，然后接下来第二次的全球化是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哈，
你知道开户？
不不不，这名词在易景低书本上面都读过，
对。
可是呢，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看过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继续重新再来学一下什么叫新石器时代哈。
嗯，
新石器时代是在西元前一万年到西元前三千年的，
对。
哦，一万年之后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只剩下智人的时候啊，
对。
不是吗？旧石器时代你已经把其他人种全部都弄光了，
对
啊，接下来就只剩下你了、哦、只剩下你进到 新石器时代。智人在非洲开始的大迁徙跟跨越整座星球的移居、哦、在人类以散居村落作为永久居住地的时候告终，这是新石器革命的开始。那意思是怎样呢？是开始有少数人类用耕作永久性的作物来维生，
对，就被小麦那个
被小麦骗了，开始以耕作为生。那随着时间的演进呢，越来越多的人类抛弃了原本狩猎跟采集的游牧生活方式，选择定居在一个地方，而且开始从事农业。所以呢，新石器时代是农耕全球化的时代。
嗯，
作者是这样定义的。
是
也就是你本来是在森林里面跑来跑去的亚当夏娃了，
能够拿便宜拿到的都没有了、
欸、还是有，只是你选择，你选择不要去弄那个、啊、你选择了说 我定居在一个地方，原来很容易拿到对不对？现在更容易拿到，因为我种了，种了就在那个地方它就会长出来给我，它停商了、
嗯
哦、然后呢，真正发明农耕之前、哦、人类开始在14500年前慢慢进入定居的生活、哦、这是因为那个更新世，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有一次的冰河时期吗？
冰河期、
但是后来呢进到全新世的时候呢、气候开始变暖、
嗯、
又是地理条件， 又是地理条件，气候变暖、啊、人类因此开始可以不用再到处跑来跑去了、
嗯、
因为生活的周边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啊，气温、
嗯、
变高了嘛、哦嗯、然后呢人口也开始增加，
对，一万年前大概200万人嘛，欧亚大陆
对差不多、哦
嗯、那西元前5000年成长到1500万，
是，
那西元前2000年达到6000万、
嗯、
到西元一年的时候已经有1亿6500万。
杨先在念的那个是全球人口总数了，
对
对吧，
所以最重要是定居生活带来大量食物跟其他产物，让人类在短短大约10000年之间、啊
嗯、
数量要升100倍、嗯、其实就是新石器时代非常成功了、
嗯、
你从人从200万一直升1亿6000万、
嗯、
的时间其实很短、啊
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人口就大量的增加，
对、
哎、然后呢而且从那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流浪的生活变成是定居的生活、
嗯、
然后开始农作、哦、大概那个时间算起来跟冰河时期结束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对，
农耕时代算起来也就是冰河时期过了以后，然后呢农耕就开始很大量的在全世界各地都发生、哦
嗯、
然后呢一个主要的发展地点是肥沃月湾，
对，
两河流域，
对，底格里斯
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中间嘛，
就是现在伊拉克了、
欸、现在伊拉克的那个地方、嗯、而且呢是从埃及的尼罗河延伸到肥沃月湾 这一带，那主要生产的是小麦，
小麦、
欸、然后呢再来第二个是中国的黄河跟长江、
嗯、稻米，
对，稻米 种稻米，那靠近北方的地方种的是小米，
嗯、
靠近南方的地方 种的是稻米、
哦、
大米、哦、然后呢美洲地区呢是在墨西哥
种玉米、
欸、种玉米、嗯、都是米，
现在也是、
玉米现在都还是这样子、哦、
对，
然后呢在安第斯的山地、
嗯、
原住民种的是马铃薯，
马铃薯、嗯
欸、那其他也有农耕发展的地方包括恒河流域的盆地地带、
嗯、
还有爪哇的岛屿，
嗯、
哦，还有几个位于非洲跟美洲的地点，大概那个图农、哦、耕活动开始起源的地方、嗯、大概就是那个幸福纬度的那个地方
重叠的、
哦、所以呢在书上面是在第74页有这样一张图、
嗯、
给大家看一下，
有各种颜色了、
哦、那农耕地带的图、哦、它都是横的一块一块的、哎、在地球上都是东西向这样串起来的、
嗯
哦、也就是它比较是这样子的，
对，
一些安呢，然后跟着河的流域，跟着河川的流域，
嗯，
哦，在分布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人类开始正式进入了农耕的这个时代，哦，然后这个是书上面也提出来一些问题哦，他说农耕活动其实有悖常理，
对，
因为采集狩猎的人他营养比较好啊，
对，
食物比较多元啊，比较少疾病啊，常常运动啊，对不对？
而且其实采集狩猎哈。
不是更好吗？
就得到的大部分的是蛋白质跟脂肪，
是，
但是如果是农耕、哦、
淀粉
得到的比较多淀粉、啊、
那两个比起来其实游牧的其实还比较健康的，较健康啊、
嗯嗯
哦、啊结果为什么到最后是定居的农耕能够胜出呢？哦，就历史上面看起来游牧的人口都比农耕的人口要少、嗯、
对、
哦、啊答案叫做说啊因为就被小麦骗了嘛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获得比较多的产量啦，
是的，但是其实到最后就是说它人口多本身就绑住了，你就不得不走这条路，
对，你就被麦子拴在这个土地上了，
土地上
被稻米拴在这个土地上了，对，
每天要辛勤的工作才有那么一点收获，
对、啊、这也是为什么啊中国有一句俗话讲啊有土是有财啊，
对，
哎，民以食为天，有土是有财啊，就是农民被绑在这块土地上，只有在这块土地上他能够耕作他才能够换得吃的，
对
啊，他离开了以后土地不是他的他也不能种，对不对？所以他就变成失去生活的依靠嘛。
然后气候本身决定了这些哪个地方种哪一种作物，
嘿啊，但是呢不同的幸福纬度了哈、哦
嗯、
他生产的东西
不一样，
不太一样、哦嗯、有些地方盛产小米跟大米、
嗯、
有些地方盛产麦子，有些地方盛产 玉米，新石器时代的人就开始善用当时的天然条件，然后开始发展农耕的技术。
这个里头他特别提了一个有趣的东西，叫做咖啡。
咖啡后来才发展起来，很后来啊，
很后来啊。可是问题是咖啡就没有长在这样这么核心的地带，
因为咖啡要生长在比较温
度
低
的
地方嘛，
高原的地方，所以他是说茶叶跟咖啡不是这个基本作物，可是却变成每个文化里头都有东西，所以他把茶叶跟咖啡特别提出来小小讨论一下。我觉得那个其实是非常特别，因为老实说茶叶跟咖啡要有更多的技术，
那是买了啦，都头也没吃那么好啦，
没啦，
都头跟吃饱没吃卡啦，
对啦，就是新石器时代以后啦。
对啊，那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了，不是新石器时代发生的事情。好，我们先谈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您继续介绍新石器时代。
户外的筛检站就筛到超过50个阳性，
防疫阵线被病毒狠狠刺穿，只能与时间赛跑，筑起一道又一道的新防线。
慈济人呢，就是很热心嘛，那什么事都觉得好像是自己的责任。防疫站、筛检站，都是慈济师兄，你画给他图，他就马上给你盖好。这里要弄个门，马上弄一个门。我们都说好了之后，他给你把油漆刷好。
受到感染的人数飙升，医院随即满载，求医无门的患者一线生机在哪里？
我的压力是啊，当我说这么多病人的时候，我的同仁是不是能够无怨无悔的承担起来？那他们的安危啊，如果有一个医护同仁院内感染，会不会很打击士气，或者说造成院内的恐慌呢？真的有心要做，有心就不难。你有那个心呢，你表现出来的，就像妈妈的爱一样，一定是充满了各种的智慧，因应不同的情境，然后可以满足这个他最疼爱的子女的需要。
真言上人祝福的信，在惶惶不安的疫情中，安住了大家的心。
上人第一个就是说，照顾别的人，自己一定要保护好，就是我们的安危是他最摆在最前面的，摆在他的心里。他说我们是上战场的战士，盔甲一定要披好。
Hello，
我们的同仁都非常的认同这个事情是一个社会承担，或者是共赴国难。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我是杨宪宏，
继续为您介绍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它新石器时代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进到农耕了。
对，
那农耕带来人口的快速成长嘛，因为食物量变得比较大了，让人口也更容易来发挥了。
就老实说新石器时代里头有很大特征，就是人因为不游牧了嘛，就逐渐形成家庭，那形成部落，那人的比例啊，就不是50个人了，他动不动150，
就村落形态，
村落形态出来，
弄出来了，
那甚至到500，这一些就是有一个等于是有一个小
家族，
的氏族社会，有一个人小社会出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火的应用，那火的应用，它一定有一个方法。已经知道，因为火的应用已经有几十万年的经验，可是到了10000年前的这个应用，它已经那个火变成是公爵拍电的媳妇照咖了。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前一本书有讲到，其实新时代的人
有火盆啊，至少
有
火盆啊。
那火盆的意思就是某种程度是家庭或是小的 这个村落中心嘛。
嗯，
好、哦，有很多东西啊，从古人类学去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火是就逐渐形成了这个农业社会里头一个非常主要，不管是祭祀啦，或是各方面哈、
嗯。
那食物也因为哈、哦、它烹煮的关系啊、
嗯，
所以营养比较容易获得。
嗯。
所以呢，生养下一代就比较容易，所以人口成长非常快。
嗯，
其中一个原因跟火是有关的。
是，
啊、但之前的那个、啊、时代，
嗯，
都生食比较多嘛。
嗯，
啊，真正能熟食，就是火的控制变成是一件技术，这是技术，这是一个技术。
新石器时代哈、
嗯，
在书的作者给他两个重要的特色，
嗯，
一个是农耕，
对。
另外一个就是亚先刚刚讲的村落，
村落、
哦、就是开始人口变多了，然后呢、嗯、同一个村落里面可以住超过本来是五十个人，现在变一百五十个人嘛，甚至有的时候会到四百五十、五百个人嘛、哦、这样的村落、哦、然后呢它还有一些特色、哦、在新石器时代，它一万年前到三千年前，接近三千年的时候开始出现象形文字，
对，文字、
哦、就是除了语言之外，
Yeah.
那种简单的文字开始被发明出来、
嗯、对、
哦、啊，象形文字大家都曾经看过各种不同民族的象形文字，刚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边是那种苏美人的器形文字、
嗯、
那是算术用的，
算术用。
那在中国这边呢，甲骨文上面的很多象形文字
象、
哦、啊，象形文字就是用它的形象哦、去讲说人、
嗯、
人是在甲骨文里面是这样写的、
嗯
哦、那天在甲骨文里面是这样写的、哦、就是开始给、这个实体的世界一个符号化的称谓，
对、
欸、就是开始有你我、
嗯
啊、我好做什么名，你好做什么名、嗯哦、
大脑产生了一个新的分类了、
欸、就是开始给所看到的世界一个名字，给他一个名字，
对、
欸、开始符号化、
嗯、
去认识这个世界。然后呢开始农耕跟畜牧并存，
对、
欸、就是 又有耕作又有畜牧、嗯哦、
对。
然后呢开始使用、哦、杨先一开始讲说古时候只会用石器嘛，但是到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开始懂得使用铜器，
铜器。
然后呢运输的方法、哦、是叫做用两只脚为主、
嗯、
但是呢也会造简单的船、
嗯、
而且靠风力航行，或是靠划，
已经有这个能力、
欸、有这样的能力、嗯、然后在军事上面，就是如果互相战争的时候，那就是青铜武器，青铜式的武器、哦
嗯、
然后呢再来就是主要形成的那个聚落都是村落了，
对，
大概是这种规模。
这里头当然是牵涉到一个我最近有个朋友问我的问题了，
是
就是因为最近不是有那个贝佐斯哈、哦说他们在发展一种新融合技术、
嗯、
那很奇怪，就是融合技术、哦、我们一般都是说要获取能源嘛、
嗯
啊、可是他不是，他说他不是以发电为目的、
嗯、
那就他也搞不清楚贝佐斯他们那个融、哦、这个融合技术要做什么、
嗯、
但是至少他有透露一个条件、
嗯、
他融合的、哦、不是我们以前所知道的氢、
嗯、
氢的融合、
嗯，
它融合了更进一步，融合在原子序排第三的锂，
嗯，
就我们的锂电池那个锂了，
嗯，
哈、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原子序排八十二哈的铅，
嗯，
那这个里头代表什么意思呢？锂是金属里头最小原子序，
嗯，
那铅是其实是金属稳定金属里头最高原子序，
嗯，
两个放在一起，
嗯，
然后它把它变成电浆融合在一起了以后。如果融合的能量产生了以后、
嗯、
那个能量可能有可能你又可以拿那个能量来裂解、
嗯、
就是说既融又裂、
嗯
哦、这样的话可以裂出其他元素、
嗯、
那有一个猜测是说他们可能以前很久以前几百年前包括牛顿、
嗯、
后来都变炼金师、
嗯、
因为他对于这个物质的基本了解以后他觉得物质同源、
嗯、
大家都是
也不过就是原子中子质子，
对，
他
我就给你定有能力重新排序，
你
敲
的看还够生下出来
黄金啦，
他
在那边想要可不可以跑出黄金嘛，
是，
可是 可能现在这些人、哦、有新的这个融合技术了以后，他们可能不是只是追求黄金，因为你有知道稀土元素也好、哦、或是有非常多微量元素啊，都出现在我们的手机、
嗯、
我们手机今天可以有这么大的功能的原因、啊
嗯、
不是一万年前他们发现的铜或是铁、哦、铜铁这些元素。
简单讲那个你要知道一万年前会用铜哦、
嗯、
那是革命性的力量呢。
是、
欸、人家只会丢
石头、啊、我要讲的是说你以为一万年前人会发现铜，现在人不会发现比铜、
哦、现在人要创造了、啊、要创造新的元素，
创造新元素
嘿、啊、但是呢 我要讲的是说、嗯、在那个时代会用铜、
哦、对，
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哦、因为它时代的，
对，它比起那个又只会用石头丢来丢去、哦、或者是拿绳索拉来拉去，拿木头 做的毛这样子戳来戳去、哦、到会用金属的时候、
欸、你刚刚讲说石头丢来丢去、哦
嗯、
我跟你讲细、
嗯、
制造出来、不是石头丢来丢去
其实文明是不断的延续的，我们讲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哦、新石器时代是全球化的、嗯、第二次全球化的时代、
嗯哦，
然后呢这个时代呢它开始农耕，开始群聚，然后开始发展出来精密的分工、
嗯、
开始发展出来文字、哦、那因为有文字之后呢知识就可以传承了，
对、
哦、那根据这些考古学家的这种推测啦、哦、他说在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那个器形文字、哦
嗯、
是在西元前3500年，西元前3500年 发现的、哦、那种象形文字嘛、嗯哦、然后呢接下来尼罗河的象形文字大概是西元前3100年，
对，
那、啊、接下来呢汉字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
也差不多
西元前2000年，
对，差不多
2000年，已经超过了新石器时代了、
嗯、对、
哦、西元前2000年，我们现在是2021年，
所以我们常说什么
5000年的
文化嘛，这原因就在讲这个，
差不多4500年前了，
在4500，
四千五百年前、哦、开始出现我们讲的这种中国的象形文字、
嗯
哦、然后它的地域是在黄河跟长江流域，
对，
那在美洲的话玛雅文字、哦
啊、
但是呢玛雅文字大概是在西元前300年，
对，但比较晚，
它比较晚，
但是你注意到吗，我其实这一段话我是说可能未来、哦、还要再往下耕种一下，为什么都在这段时间？他们互相没有联系哦。
天命，你已经大家都到了那种幸福纬度嘛？
对。
哦啊，大家都开始发展农耕嘛？
对。
然后大家的那个生产力都开始起来嘛，
起来了。
啊，大家的人口也都增加了嘛？
记录。
对啊，然后呢，到了那个时候，
算数。
对，很自然的，不管你在哪一区，你很自然都有共同的需求。
嗯。
哎啊，那个需求就是我需要开始发展
语言。
文字
记录，
对，语言要更精密，文字要更清楚、
嗯、
然后呢我要能够传承一些东西、
嗯、人类的这个所谓的 frontal lobe、
嗯、
所谓的前额叶里头、
嗯、
前额叶就是专门在应付新的发展，
是
的，发明创造
是
都在前额叶，
就营养已经够了嘛，
营养够了以后这个前额叶有一个沉默的不说自明的这种联系、
嗯、
几乎在同时，
嗯，
全世界的这些文明哈，
是、啊、
我们就称它为文明好了。
书上的第83页，
对，
画了一个幸福幸运纬度，
幸运纬度、
哦、在这一段时间，西元前10000年到西元前3000年左右，
对，就是这一段时间，
哎，就这段时间，然后呢，在这个纬度上面、
嗯、
各自发展出来不同的文明，哎，都发明了文字，哎啊，都是在
语言。
都有语言，
都有语言，
都在农耕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末期，
所以一定是语言发音先开始嘛，
嘿，
然后开始了以后就说啊，不能老是用声音
用说的没声，用说的没声啦，
那
要有一个记录，
我再给大家提醒哦，在那个法国、哦、我去过的那个地方 Lascaux 的地方，
那个石洞里面，
那个洞穴里头、嗯、还没有出现文字之前
先用画画
的、
嗯、
所以那个是有轨迹的、
嗯、
有时候我们虽然说它发展成文字一点纤维都微
搞不了，简图就变
成文字，对吧，
对吧？
这有合理吧？
因为要画图要很多笔画嘛。
对对对，啊、而且还有一点天分。
对啊，那不太会画的，
不太会
画虎不成反类犬，
那就被淘汰。
画凤凰不成变成鸡。
对，那我自己去那个洞穴的时候，我第一个说法是，本来他们都在讲洞窟艺术，嗯，我后来就认为说这个艺术两个字、哦、
不是艺术，
不是艺术，
是教室，
是教室，嗯。就是因为那时候最重要是要猎，他大概那个画大概有超过两万年的时间嘛，好、嗯，这、哦、比我们刚刚讲的
还要更早，
还更早。嗯，他用画出那么漂亮的，嗯，所以人类的这个观察跟哈、哦、能够把宠物那个是证明的。
石窟上面那个画，杨先生有给我们看过啊，哦，那个牛就是一只牛啊，
是啊，
而且身上在颈动脉的地方都有画个点点、啊，
点点都不在吵架。
意思就是说，你要猎捕它的时候，你要戳这个地方嘛，
戳这个地方、哦就是。所以那个西班牙斗牛哈、哦，也就是离开它没有几百公里的地方啊。
是啊，
所以我就说，西班牙后来的斗牛这个哈、哦，其实是承传了这个
是。
当年两万多年前的这些话、嗯哦、所要告诉大家、啊、所以斗牛本身后来就变成一种艺术吧、嗯哦、就变成这个
除了会耕作有语言发展成村落、嗯、然后开始有初步的文字
对
然后呢慢慢慢慢、哦、因为人多了
人多
也开始分工
分工、
哎啊、有那种专门耕作的有专门做工的、哦有专门
守护的所以我们刚那张图里头新石器时代就有一些人是服务业的
对对对就开始、哦、就是第一类第二类跟第三类产业都有了、
哦、都有了新石器时代是三种产业都有
好所以呢新石器时代呢、嗯作者也有一个结语在这个时候也应该念给大家来听、哦嗯、这个时代呢他用了一句话叫做古时候的语言里面快乐这个词等同于运气或幸运所以新石器时代对现代人来讲是一个兼具运气跟幸运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呢就是气候刚刚好然后呢发展的刚刚好、嗯、然后呢作物也都种得起来人口也刚刚好都能够这样子发展上来、嗯、然后呢而且对于这些家畜、哦、就是牲畜的驯化也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欧亚大陆整个幸运纬度地区拥有宽阔的东西轴线哦、那所以呢在这个轴线上面很多东西可以互相沟通、嗯、互相交通、哦、然后让文明可以孕育并且诞生、哦、为下一阶段的全球化埋下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基础
其实我们必须这样说、嗯、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那个地理条件跟气候条件、哦、大致上跟今天是差不多的、嗯、
就已经进到这种时候了
对、
哦、啊，所以呢，人类
很适合发展也就是最
后冰河期，对，
已经结束，哎，进入新的温暖时代。
然后呢，俗话又说了，物极厚，莫能厚。好、哦，然后呢，所以呢，一旦你和平久了，后面要遇到的，
合久必分，分久必
大概就是战争哈、哦，
战争又来。
所以接下来第三个全球化的时代，其实是马背时代，
马
就这么多文明都这样子一路发展起来了，嗯、那古帝国就开始。有可能了
蠢蠢欲动
然后呢古帝国发展起来之后啊，这些地方又都连在一起
互相征战
所以其实是可以到得了的结果呢就互相征战那个事情也发生了、哦、那接下来马背时代我们留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讨论、哦、
是
所以呢跟大家讨论全球化意思是说全球化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在历史上旧石器时代
久远时代
新石器时代都有哎呀，到了马背时代的时候更为明显
加速
对，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